上一次念到了这个在练习止的过程里面必然的会产生这个昏沉跟调举这两种障碍。那么在前面的一期页里面我们念到过说怎么样的来对治这个昏沉或者是调举。那么另外一方面，上一次我们最后念到的一部分是有关于这个平等舍的意义平等舍的意义基本上分为三种三类。那第一类呢，我们看这个回到上一次我们念的这一页，好，在115页这里这里讲在底下最底下这一行里面，就是第一类的这个意义或第一种意义，这个是叫做 neutral or impartial with respect to feelings that are pleasant and unpleasant。 好，这个地方指的是什么？指的是我们在讲到说色受想行识，色受想行识里面的这个受feeling， 这个是我们时时刻刻都在经验的一个过程。那么因此在这个受的这一个这个过程里面，它所谓的平等舍是这个 neutral， 你没有，你不会因为自己所接触的这个外境而产生快乐或不快乐欢喜或不欢喜的这样子的一种这个反应。那么这样子，这是第一种有关于这个平等舍的这个意义。那么第二种呢，是主要是指的在这个四无量心的修行里面所讲到的这一部分那在四无量心里面讲到说如果一切有情众生都能够远离亲疏爱憎，安住平等舍，那该有多好。好，这安住平等舍，所以这在第二类里面就讲到是这一部分。那么安住平等舍又分为主观跟客观这两个层面。第一个呢，讲到说主观的这个层面是说我们对于这个所有的众生呢没有任何的分别心我们都视它为这个一致一样的。那么这个是所谓主观的这一个层面。那么客观的这个层面呢，是如果所有的众生他都能够获得这个平等舍的话，那该有多好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得到我们也愿这个发愿要帮助他们得到，然后上师佛请加持我，让我能够帮助他们得到这个是第二部分，就是说有关于客观的这一个层次所有的众生都能够得到这一种这个无分别的这种平等舍。那么第三类的平等舍，就是我们在这一个脉络里面所讲到的，当我们在做止的练习的时候，你到了那个阶段，就是不论是昏沉或者是调举都不再升起了，你也不需要再利用对治的方法去压制他们，也就是讲说你自然而然的就上座以后你自然而然的就出现了这种很这个平静的这样子的一种这个心态，那么没有昏沉没有调举，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那么这个是在这个地方我们讲第三类的平等舍它的意思在这个地方所以你看在116页第一大段这个倒数第六行吧， The third sense of equanimity refers to the times in some shamatha meditation when there is no need for some kind of special effort. 你不需要刻意的去这个采取对治的方法去压制这个昏沉或者是这个掉举。那么 the mind remains focused on its object effortlessly, naturally, spontaneously, and perfectly. 在这种状况之下，我们的这个心自然而然的专注在这个这个对境上面，能够就毫不费力的就能够让他专注在那个地方，要多久就多久。那么这种状态，这个是第三类的这个所谓平等舍的这个意义。这是我们上个礼拜不是上个礼拜，上一次念到的这部分。那么今天我们继续往下念了，在116页最底下这边，这个在 Asanga Sravaka levels also describes the signs of equanimity。 好，那么在无著论师的这个声闻地里 这部论里面呢，也讲到这个 equanimity 啊，这个平等舍的意义是什么。他讲，他说 What are the signs of equanimity? The object of meditation places your mind in equanimity. Your mind is not overflowing with effortful perseverance with respect to the object of meditation. 好，你们看底下这个接下来的解释啊，这个 What does equanimity look like? 啊，这个我们说这个平等舍是这个看起来像怎么样，是什么意思啊？ So it is when the focus of your mind is settled and is neutral with regard to its effort. 啊，所谓的平等舍，这跟上面讲的是相连的，就是当我们的 mind， 我们的这个心呢，专注在这个对境上面，这个时候 neutral， 不用任何的这个努力啊，不用不费任何的这个力气啊，然后这个自然而然的专注在这个对境上面。好，那么你看这个这里讲说 is neutral with regard to its effort， 就你要不要用力而言呢，它是 neutral， 它是不用的。它是不需要去费力气的，所以就自然而然的专注在那个对境上面。而 your mind is neutral in the sense of not needing to make an effort to eliminate laxity or excitement。 在这种情况之下，你的心呢，专注在这个对境上面，不需要做任何的这个对治昏沉跟掉举的这些努力。换句话讲，因为昏沉跟掉举在这一个时候已经没有了，不会发生了。透过前面的这个这个阶段的练习啊，那么已经不会再出现这样子的这个障碍了。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的心呢，自然而然的就专注在那个对境上面啊，毫不费力的专注在那个对境上面。好，这个叫做 equanimity。 好，这个是在无著论师的这个声闻地里面呢所讲到的这个意思。另外呢，宗喀巴 also addresses the appropriate time for cultivating equanimity by again citing Asanga。 那么宗喀巴大师呢又再引这个无著论师的这个著作里面呢讲到说，这个 appropriate time 啊，什么时候是合适的时间呢？去练习这个平等舍。他讲，他说 ，When is the time for equanimity in terms of shamatha and vipassana? When your mind is free of laxity and excitement. 啊，那么这边注意到他最下面这一句啊，当我们的 mind已经不再出现昏沉跟掉举了。换句话讲，我们的这个 mind 这个心呢，已经 处于一种非常平稳的非常宁静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而这个时候啊，是我们这个得到这个所谓的 equanimity 平等舍的这样子的一个阶段啊。所以在这个地方，无著论师他的这个声闻地的这一著作里面讲到的，就是说当我们要练习止或者是观，你都必须要让自己的心呢先免于昏沉跟掉取，那么这样的话你才有可能去这个进入到这个止的观，止跟观的这种练习啊。So when you are meditating on an object of Samatha or Vipassana, and your mind experiences no laxity and excitement at all, that is the time to utilize this equanimity. 好，那么这里就讲到说，当我们在做这个止或观的练习的时候，不管我们的选的对境是什么，是佛像也好，或者是说是这个一个概念也好，死亡与无常或者是意识丧失等等，这些只有当我们的这个心呢已经不再受到昏沉跟掉举的影响，已经不再出现这个昏沉跟掉举的这些障碍了，然后这个时候啊开始啊，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心呢来做这些禅修的练习了。那么后面还会再讲到，就是说这个是一种什么更深的一层意义啊，是什么样，我们在后面再念到。然后下面中国巴大师 又 says that his explanation of the method to develop and practice flawless samatha accords with the teachings of Maitreya in separation of the middle from the extreme。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中国巴大师讲到，就是说他所在这边所介绍的这一些练习的方法，基本上是源自于这个弥勒尊者的这个辩中边论的这一部这个大论里面。And here, Maitreya outlines the five faults that hinder the generation of Samatha and the eight antidotes to those faults。那么在这一部这个所谓辩中边论里面，弥勒尊者特别解释到，我们在前面已经念过了，这个在练习止观的时候会出现的这个五种 fault 啊，五种的这个缺失，那么以及呢，你要用哪一些对治的方法去对治他们。有八种方法来对治他们啊，那么在前面已经念过了。所以这里讲说 ，staying with that perseverance, your mind becomes serviceable and you attain all goals。啊，首先就讲的是说，假设你的心呢，能够一直停留在这个那种所谓 perseverance 那种很专注、很坚持的。很努力的这样子的一种态，这种状态，那么你的 mind 就变成 serviceable， 我们在前面讲过了，你这个 mind 就可以开始去做练习了，就可以被当作是一个修行的工具了啊，做练习，然后呢，你就可以 attain all goals， 那么你就可以达到所有的修行的目的啊，从这个最开始的一直上师的这个。一直到最后啊，成就正的正觉啊，这个是在这里讲的 ，you attain all goals。This comes from eliminating the five faults and relying on the eight antidotes。那么，怎么样能够让自己的心一直长期的处于这一种 perseverance 的这种状态呢？这个包括要去除这五种障碍，要用八种对治的方法来去除这五种障碍。 The five faults are, 啊，这个我们前面念过了，这个五种障碍是什么呢？ Laziness, 懒散， Forgetting the instructions, 忘记了这个要做练习的这个相关的这些教导，这些指导。然后呢， Laxity and excitement, 昏沉跟调举。第四个是 non-application, 当昏沉调举发生的时候，你不懂得去采取适当的对治的方法，这也是一个 过患、啊、那么第五个呢是 an-application、啊、第五个是说当你没有这个昏沉跟调举的时候，而你又多用了这个对治的方法，这个也是不对的、啊、那这个反而会使得你这个心呢没有办法维持在那种这个equanimity 的这种状态。好，那么 the eight antidotes are the basis, 这个八种对治的方法，前面四种是专门针对 laziness 来说的啊，所以它的基础是什么？基础是 aspiration, 我们说这种这个愿望啊，愿，然后 that based on it, perseverance, 然后你有这个愿，你才会精进，才会努力 perseverance, 然后 the cause, faith, 那么因为有了因为有这个因，这个信心呢、啊，对于三宝，对于佛法，对于成就的这信心，所以呢会去努力，所以会去有这个愿，那么最后会达到这个果。这个果是什么 ？mental pliancy 啊，这个所谓的心清安呐、啊，心清安也就是在这里面讲到，就是说心没有那些昏沉调举，没有那些这个分心的任何的这些障碍了啊。那么这是四种对治的方法，也就是这个里面包含了因是什么？是信心。然后我们因为有这个信心，所以呢，我们有这个愿望，有这个 aspiration。那么有这个愿望之后，然后我们会去精进的努力，那么透过这样一连串的努力的过程，最后我们会达到这个结果，那么这个所谓成就的这个结果。所以这是这四种，这是来对治 laziness 的主要的这个四种对治的方法。然后第五个呢是 not forgetting the object of meditation, 这是针对刚才讲的第二种过患，忘记了这个要做的练习里面的这些相关的指示啊。那么这个地方讲 not forgetting the object of meditation, 你不要忘记，你这个对治的方法就是你要时时的记得你现在在做什么样的练习啊，它的方法是什么，它的对治的方法是什么等等这些。然后第三个呢，第六个对治的方法是 recognizing laxity and excitement, 好，当昏沉调举出现的时候，我们要去立刻的就要觉察到，同时那么开始呢要采取对治的方法，这就是底下讲 application to eliminate them, 第七个对治的方法，要这个采取对治的方法去消除啊这个昏沉或者是调举。然后呢第八个是 calmly stabilizing your mind when they have been called, 啊，第八个就是因为昏沉跟调举没有了，消失了，被我们消灭掉了，那么这个时候你就不必要再去用这个对治的方法，这时候你就让自己的心呢很安稳的停留在那样子的一个状态，这个是啊第八个对治的方法。所以这个在这段话，这就来自于弥勒尊者的这个辩中边论了，跟前面 无助论师所这个这个声闻地里面的这些说法，事实上是很一致的。那么再看底下 ，Madrid stanza is a quintessential condensation of the advice for developing samatha。所以上面念的这一段文字呢，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明晰的、非常这个怎么讲，就是这个简洁而清楚的一种结论，有关于怎么样去修这个小曼达啊，怎么样去修的这个止啊，怎么样去练习止啊，他基本上他讲的这个，然后你要知道有五种过患，然后你要适当的运用八种对治的方法来消除这五种过患。你们这个是刚才在上面念的这一段文字里面已经很清楚的把它整理、把它交代出来了。Our knowledge of the five faults, the eight antidotes to those faults, and their application is at the core of successful samatha practice. 所以呢，在这里就讲到，就是说，你要想能够成功的去成就这个止的练习啊。Samatha practice 啊，能够成就这个止的练习，最主要的就是你要认清楚这五种过患，然后会运用八种方对治的方法来这个消除这些过患啊，这个就是最核心的重点啊。然后 the first line, staying with the perseverance refers to the specific effort that is the primary cause of Samatha。那么在底下又再来介绍这个再解释啊上面的这一段话。所以这里讲说第一行啊， staying with the perseverance 指的是什么意思啊，指的是这个一个所谓 specific effort， 然后一个就是说因为我们要做这个指的练习嘛，所以我们的特别的一种努力的方法。那么这个努力的方法或者说这个努力的内容，它是什么？它是我们成就止的主要的原因， primary cause 是我们成就止的原因。 The result of this perseverance is that your mind becomes supple。 好，那么果是什么？ 你透过这一些过程，透过这些练习的过程，然后也有这个因，这个 perseverance 的这个因，得到的结果什么？得到的结果是我们的 mind， 我们的心就变得非常的稳定，非常的这个柔软灵活啊。前面讲到 serviceable， 就变成一个可用的、堪用的一个工具了。You achieve both the mental and a physical pliancy 。好，那么在这个经过这样子练习的过程，那么我们的心呢，最后我们的身心呢，达到了一种这个所谓清安的一种状态。前面我们也念过，就是说身跟心之间彼此是有关联的啊。如果你的身体的状况这个所谓四大不调，那么你的心当然就没有办法这个达到那个那种 equanimity 的这种这一种这个状态。反过来讲，如果你的心本身这个昏沉掉举，非常的这个活泼，非常的这个非常的混乱的话，心非常的混乱的话，那么当然也会导致于这个身体的一种这个不调啊。所以这一边讲到说，当这些都消除了，这个五个过患都消除了，那么我们的身跟心呢，就达到了一种 pliancy 啊，一种这个清安的一种状态啊。那么这个下面看啊 ，neither the body nor the two extreme obstacles of laxity or excitement bother the mind， 这个身心清安呢，换句话讲就是说，这个时候你的身体 这个物质的这一部分跟这个心理的这一部分都不再受到这个昏沉跟调举的影响了，能就这个维持在一个很稳定的一种状态。Free from those two obstacles, the mind is able to stay perfectly and spontaneously in whatever meditation you wish. 啊，所以如果去除了这两种障碍，昏沉跟调举，那么我们的心呢，就可以很自然的、毫不费力的，就停留在那一种这个所谓清安的状态，或者是停留在那种这种宁静的这种状态啊。那这样子的话，你要做什么样的练习啊，都能够很顺利的完成啊。这个在上面所念的这个句子里面有这个意思。所以so therefore the mind is described as serviceable.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因为你这个心你可以用它去做任何的禅修啊，啊，不管是这个显教的这个经典的，或者是这个所谓密续的经典的，你都可以做。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在这里讲的这个叫 serviceable， 它变成一种堪用的这个工具啊，可以去做任何的练习啊。那反过来讲，如果我们的心是不断的受到这个所谓昏沉跟调举的这个障碍的影响，那你就没有办法真正的去用它啊！你想要用也不可能，因为你刚刚坐下来想要做一个这个禅修的练习，啊，禅一下它就跑掉了，要不然就是。你就开始打瞌睡，准备睡觉，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不可能做任何的练习，也当然就不可能，这个有任何的进步啊，跟成就。所以在这个地方是，我们必须要了解啊。所以就是在我们整个的这个止观练习的过程里面，最主要的这两个障碍，就是调举跟昏沉，也就是说这两种。是时时刻刻都在影响我们的，不是昏沉就是调举，基本上恐怕前面好像念过了，第一个是调举，最容易影响我们的是你一坐下来你就开始这个心猿意马就到处乱跑了，那么然后就跑累了以后就开始准备睡觉休息，那这个是我们这个平常在做练习的时候一定会碰到的这种情况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在做这两种练习里面最大的障碍，要想办法用这个八种最智的方法来把这两种障碍去除掉，那么这样的话才有可能呢、啊、更进一步的去做练习的。才有可能期望自己会有所成就，是吧？好 ，with the achievement of samatha, you attain many mundane and supramundane abilities. 那么下面进入到另外一个主题啊，就是说当你成就这个止的练习啊，成就了止的这个内容之后啊，这时候你会有一些结果。这结果是有一些所谓世俗的跟这个世间的跟出世间的这些成就。The phrase "you attain all goals" indicates the attainment of a yogi's supernormal powers. 前面在弥勒尊者的那个引文里面有讲第二行。You attain all goals 啊，你成就所有的目标，这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这个 yogi 啊，这个修行者，他会成就的这些所有的 supernormal powers 啊 ，such as walking on water, penetrating the ground without resistance, emanating physical forms and so forth.Upon the basis of samatha, 那么这个成就所有的目标啊，成就所有的结果指的什么？指的是 Yogi 当他成就了子的这一个这个练习以后啊，他会具有这个这种能力，这能力所谓 super normal 啊，我们说这个跟常人不一样的这种能力，就像最近那个很热门的那个连续剧叫什么？
通灵少女。
通灵少女，像那通灵少女，当然这里比那个通灵少女要这个更这个丰富、更深入的多。通灵少女顶多拿一把香在里面撒的，但是实际上后来被人家揭穿了，他根本什么事都不会做，他是做个样。那这个地方讲说这个 Yogi 啊，他真的可以做，可以有这一些 supernormal powers 啊，超自然的能力。比如说什么 walking on water， 在水面上走路，哦，那这个很厉害啊，这个。然后呢，或者是 penetrating the ground without resistance， 能够钻地啊，不会受到任何的阻碍。然后呢 ，emanating physical forms， 能够分出很多的这些化身，或者是当然还有其他的种种的这些超自然的超能力了。这个怎么样 ？Upon the basis of samatha， 成就止了以后啊，成就止，因为你的这个心呢够静、够宁静，然后够专注，所以呢，这里面就讲到。就是说因为心的这个品质改变了，所以它就连带着使得身体的这个物质结构开始转变，使身体的物质结构开始转变，所以呢你才可以在水上面走，你才可以在地上钻，你才可以有一些各式各样的这些能力啊，哎，那这个是有可能的，就前面一直在讲说这个身心啊，这个mind and 这个 physical 的这个 pliancy， 在这个地方是相关的，也就是讲说你成就了这个职以后，你的心处于那一种宁静的状态，它连带着使你的身体这个四大开始产的结构开始发生变化，那么你就开始会有这些所谓的这个超自然的这个能力啊。好 ，this miraculous physical feats are possible only for those who have the foundation of samatha. 能够在水上走，能够在地下钻来钻去，这个都只有在一种情况之下才有可能。在什么情况？在这个就是那个当事人呢，他已经有这个止的这个基础啊，有这个等于说他已经成就了这个止啊。所以他才会有这样子的能力。 So they are not something you can buy. They are internal supernormal accomplishments that result from intensive practice. 那这些能力呢，我们不可能去买的。当然你要做假是可以的，但是实际上它是一种 internal supernormal accomplishment， 是因为你透过止的练习啊，那么一个阶段一个阶段这个完成了以后啊，然后会自然而然会出现这样子的一种这个能力啊。There are six types of supernormal powers or knowledge. 那这是通常我们讲的这个所谓六神通啊。六神通 ，the first five are primarily the result of the achievement of samatha. 前五种呢，主要是指的你成就止了以后啊。成就止以后就会具有这五种神通。第六种呢 requires even higher additional realizations。第六种需要更高的练习，更高的成就，那就是观的成就了。在止的成就，止如果成就了具有前面的五种神通。第六种 这是需要除了止以外还要观的成就。So the five common supernormal powers are 这五种这个因为止的成就而出现的这个超自然的这个 超能力是什么呢？是第一个 the divine eye is the supernormal ability to see beyond the ordinary range of eyesight， 总之天眼通啊，天眼通它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这里讲说是它能够看到的这个范围啊，超过我们肉眼能够看到的范围啊。那么这是指天眼通。Certain visual barriers no longer obstruct your vision。我们之所以不能够看到很远，我们我们的肉眼啊，之所以不能看到很远，因为有受到这个各式各样的障碍啊，距离啊等等等这些。那么，当你成就了这个天眼通以后啊，这个神通以后啊，这一些障碍对你来讲都不再发挥作用了、啊。所以因此你可以看到这个非常远的，或者是说这个另外一个时空的，另外一个这个空间的这一些内容啊，那么这个都是有可能的天眼通。第二个 divine ear， 好，那么这天耳是不是叫天耳通呢？天眼通天耳通啊 ，clairaudience is the supernormal ability to hear beyond the range of the ordinary hearing。这个天耳通啊，也是一样，我们人呢、啊，人道的众生，我们的这个耳朵能够接受的这个 frequency 啊，就是这个频率啊，有限制，所以我们只能够听到在某一种这个 frequency 这个频率之内的这些声音。那么超过了这个频率的话，我们就没办法听到了。可是反过来讲呢，在其他的道的众生，比如说畜生道的众生，有一些动物，它能听到的声音呢，还超过这个人道众生的这个耳朵的这个能力啊，那是另外一种。那么这里讲的这个天耳通呢，是超过这一些所有众生的，人道的众生，这个畜生道的众生等等。啊，这个所谓六道的众生呢，能够这个接收到的这一种这个频率啊，它是超越它事实上它有更强的一种这个接收的能力啊。所以这个一般的这种所谓 certain ordinary auditory barriers 这一些对于一般的众生所会发生的。所产生的这种障碍啊，那么对于这个具有这个天耳通的这一些众生呢、啊，也不再发挥任何的这个影响啊，负面的影响。第三个呢是这个recollection of former births and seeing further births is the supernormal ability to see past lives and the next rebirth。第三个是。我们这叫宿命通嘛，而宿命通，它这种能力呢，它可以回忆过去世，啊，也可以前瞻未来世，你可能会怎么样？那么这个是第三种能力啊，这个宿命通。而第四个呢，miraculous power is the supernormal ability to fly, walk on water, penetrate the ground and so forth， 这刚才讲的那种这叫神足通，是吧？神足通其实不仅仅只是足了，它就是一个名词吧。神足通意思就是说它能够上天下地啊，不受到任何的这个阻碍，它已经具有这样子的一个能力了。然后第五个是knowing others' mind is the supernormal ability to read others' minds。第五个是他心通， 你可以知道这个其他众生心里面想些什么东西，可以去读他的心啊 ，read his mind。那么这个是第五种这个神通。This knowledge is limited to seeing only the minds of people who are of an equal or lesser level of spiritual development than you. Even with this power, you cannot see into the minds of superior or higher beings. 啊，这个地方他就加了一个限制，就是这个他心通啊，你具备这一种这个所谓超能力的众生啊，你只能够知道跟你同样的处于同样的一个频率，或者是我们就现在流行叫什么同温层啊，就是跟你的这个，你只能够知道你的同温层的里面的这些众生，或者是比你这个同温比你这个层次低的这个众生的心念心思想什么。至于说比你现在所处的这个空间要高的这些众生呢，你没办法读到。所以比如说我们讲说这个成就子啊，成就子的这之后会有这五种能力啊，这个不仅仅只是学佛的练习者会有，外道也会有。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么他们都会具有这五种能力。所以但是对于你成就子的这一些人啊，这些练习者而言的话，不管他是学佛的或是外道的，他就没有办法去了解所谓的菩萨的这个心思啊，尤其是佛的心思是怎么样，他不知道。那因为这是超过他的这个能力，他能够了解的就是他的这个同一个这个水平的，或者同一个我们的同温层的，那么甚至呢，还有就是说比他这个低下的这些众生，他能够了解他们的这个心思。所以这是五种这个超自然的能力啊，或者超能力。好 ，these five are called the common supernormal knowledge。那这五种呢，称作是common， 是共通的超能力。They are common in that any yogi, Buddhist or non-Buddhist, Aryas or non-Aryas, who practice the techniques.And attains perfect mental stabilization, achieves them. 我们称它作是共通的能力啊。这里就讲说，任何的 yogi, 任何的修行者，不管你是佛教徒，不管你是或者是这个非佛教徒，不管你是这个所谓圣者或者是非圣者，那么你只要按照这个方法，只要去练习这个技巧。然后呢，达到什么？达到这个 perfect mental stabilization， 能够让你的心呢，能够处于那种这种所谓宁静的状态。你只要达到这个目标，那么你就会具有这五种能力。所以这个是叫这个共通的这个所谓超能力啊。Are even ordinary individuals.Those who have yet to achieve arhatship or Buddhahood can achieve them. 所以呢，根据上面的这个解释的话，那么作为一个 ordinary individual， 一般的众生呢，当他还没有成就阿罗汉果或者是还没成佛之前呢，他都会有这种能力。These five powers may be common, but they are extremely useful for Bodhisattvas.Who want to attain the goal of perfect enlightenment in order to benefit other sentient beings. 那么这五种能力啊，虽然我们称它是一个所谓共通的超能力啊，但是对于这个菩萨们来讲是非常有用，这是他们的善巧方便的方法。他可以用这个方法， 用这一些方法，一方面去利益众生，积聚资粮，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他可以做更深更广泛的练习，然后最后达到这个所谓成佛的这个目标啊。那么然后他就因此而具备了这个所谓八万四千种法门呢，去利益所有其他的众生了。所以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这边讲说这五种超能力啊，虽然是共通的，但是非常重要啊。这个同时另外一方面呢，根据上面所讲的，因为他是在这个练习止的过程里面这个逐渐产生的，所以只要我们透过这个练习止的方法去做练习啊，我们也会有这种能力啊。任何的众生只要他去做这个练习，然后这个成就这个止的这个结果，那么他也就会有这种能力啊。所以在这个地方一方面给我们很大的鼓励啊，我们也可以三个月以后我们也会具有这五种能力。如果照着这个前面中国大师介绍的这个方法，这个用八种对峙的方法去对付这个五种障碍的话，那么专心一致啊，三个月你也就成就止了，那你就开始有这些能力。 To be of maximum help to others, Bodhisattvas can use the various types of supernormal knowledge to clearly see that teachingsand engage in whatever actions will benefit others the most. 那么为了这个能够尽可能的去利益众生啊，所以菩萨们呢就可以用这五种啊这个超能力啊去帮助这些对相对应的众生啊。那么可以这个有的时候用天耳通，有的时候用这个神足通，有的时候用这个他心通等等这些去帮助那些这个所谓对应的这些众生。那么这样子的话能够让这些众生呢能够离苦得乐。所以在这个地方讲到就是说啊，就是菩萨们利用这五种超能力啊，然后让它发挥最大的效果去利益众生。但是这里面一个前提啊，菩萨们虽然具有这五种能力啊，想要去利益众生啊，但是众生不相信，那你也没办法。你比如说你有这个天眼通，你有这个宿命通，那么你在适当的时机你告诉这个众生你应该怎么去怎么做，通常他都不会相信，他因为他只相信他自己，他不知道他自己是一个这个庸俗的众生，他什么都没有，但是他不会相信这个，通常啊他都不会相信这一些已经具有这个这些所谓超能力的这些众生给他的指示，他反而要跑到那个庙里面去拿一些香啊什么去烧一烧，然后跟那个通灵少女去沟通一下，然后这个他会相信。那这是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看到的一个就是说经常看到的一种状况啊。那这也没办法，这因缘不足，时间还没到就没有办法。好，下面 The sixth supernormal knowledge is uncommon。第六种这个超能力啊，这个是 uncommon， 这是不共的啊，可以说只有佛教的修行者才能够具备的这个能力。So it is knowledge that all the defilements have been eliminated。这个我们这个术语叫什么？叫做漏尽通吧，这叫漏尽通。就是所有的这一些这个障碍啊，这些这个业力啊等等这些，那么它都消除了，都被这个清除了。好 ，It is the supernormal ability to see through yogi perception that all your defiled afflictions have been removed from the root. 那么这一种能力啊，是就是说他能够看到什么？看到你所有的 defiled affliction， 过去生所造的种种的不善，所累积的这些不善的因、这些业力啊等等，这些通通都被消除了，从根被拔除了。那么这个是所谓漏尽通啊。那么这个是要具备这样子的一个能力啊，当然我们前面也讲过，你必得是要证悟空性的、啊、你才有可能做到这样子的一个地步。 So the complete removal of all defined afflictions from the root is the attainment of arhatship。 这句话说把这个所有的 defiled affliction， 过去生所造作的所有的这一些不善，把它连根清除，连根把它断除，这个指的是什么？指的是你要成就阿罗汉果了啊，成就阿罗汉果 attainment of arhatship。 Ordinary people who have not had a direct realization of emptiness obviously cannot do this。 那么一般的众生，因为他没有证悟空性了，所以他不可能成就阿罗汉果。那么只有这个证悟空性他才能够具备有这样子的一个能力啊。So it is an uncommon power because only beings like arhats and buddhas can do it。 那么所以这里讲说这个是不共的一个超能力啊，只有阿罗汉，只有像这个说我们说小乘的这个最高的成就者，那么、啊、阿罗汉成就阿罗汉果的这个行者，或者是大乘的这个最高的这个成就的境界，这菩萨佛才有可能成就这样子的能力，才有具备这样子的能力。 So in fact not even all arhats have this knowledge. All arhats know they have uprooted the afflictions, but not all realize it directly. 好，后面加了一个注解啊。事实上怎么样，并不是所有的阿罗汉呢、啊、都具备这样子的所谓漏尽通啊。因为什么？因为他有些他不是直接证悟空性，有些阿罗汉呢、啊，他成就阿罗汉果，他不是因为直接证悟空性。那为什么是说他不是直接证悟空性，所以他就这个不具备这样子的这个这种所谓漏尽通啊？那这个我讲的我不是完全知道，这可能要再参考别的这个经典啊，要去查一下别的经典。那么这只是讲说啊、，not even all arhats have this knowledge， 不是所有的阿罗汉呢、啊、都具备漏尽通。那么因为什么呀 ？All arhats know they have uprooted the afflictions， but not all realize it directly。有一种可能呢、啊，就是说这个阿罗汉成就阿罗汉果、啊，他的前一世啊，我们说这个他不是有这个叫做什么预留果，然后一来果不还什么，然后不还果，在不还就是成就阿罗汉的上一世啊。他那是他最后一次，最后一次他这个因为马上要下一次他就成就阿罗汉果，但是在这个时候他可能透过的方法是什么，透过比如说我们从别的经典里面我们了解到，我这个只是这个初步的猜测啊，我不敢有把握，不敢很有把握的说，所以我们讲说这个在 唯识里面，在唯识里面有不是有分好几个派嘛？有这个所谓依据这个教授派，有依据经典派，依据什么这个这方面，我猜可能跟这个有关系，但是我不太确定啊。那这里先讲到这个地方，我们这里不太确定到底它的原因是什么，可能我要再去问一问这个师父，看看他们怎么解释。好 ，in short, without the achievement of shamatha and the various forms of supernormal knowledge that define from it, you are limited in your ability to attain your spiritual goals. 所以整体来讲的话，如果你没有成就这个止的结果，没有成就止，然后呢，也因此不具备这几种超能力，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你事实上要想要成就最终的结果，不管是阿罗汉果或者是这个佛果，事实上都是不可能的。你这里讲说 ，you are limited in your ability to attain your spiritual goal 啊，那么你要成就这个最终的这个修行的结果是受限制的，不可能的啊。So this is why Maitreya and Tsongkhapa state that shamatha is the basis or foundation for the achievement of all spiritual goals. 那么这个是为什么？不论是中国派大师或者是弥勒尊者，他们都讲说这个止啊，止观的这个练习啊，这个尤其是止的练习，是所有这个修行成就的一个基础啊，这个是根本，没缺了这个根本的话，后面那么其他的这些修行呢，都不太容易完成了。So just as you cannot walk without feet, you cannot achieve your spiritual goals without cultivating shamatha. 啊，举个例子，如果我们没有脚的话，我们是这种没办法走路的。你可以爬，但你不能走。那么同样的，你如果缺少了这个止的这个成就，你其他的那些这个spiritual goals 那些修行的结果，你都不可能达到。啊，这个重点在这里，好，我们休息一下吧。